今天我们要品读的是号称千古悼亡之首的苏轼的《江城子》，十年生死两茫茫。词曰：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无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断肠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冈。苏轼在题记中说："乙卯正月20夜记梦"，所以这首词上阙写实，下阙写梦。苏轼在词中怀念十年前已离他而去的妻子王弗。他说："我和你一生一死隔绝十年，音讯渺茫。不想让自己去思念，自己却难以忘怀。你的孤坟远在千里之外，我没有地方跟你诉说心中的悲愤和凄凉。假使我们今日相逢，你也应该不会认识，因为我四处奔波，灰尘满面，鬓发如霜。晚上，忽然在隐约的梦境中回到了故乡。只见你正在小窗前对镜梳妆，我们互相望着，千言万语，却不知如何说起，只有相对无言，泪落千行。遥想那明月照耀着，长着小松树的坟山啊。就是与妻子思念、年年痛欲断肠的地方。每次读到苏轼的这首《江城子》，我其实最先想到的并不是东坡先生和他的发妻王弗之间的爱情故事，而总是先想到国学大师唐圭章先生。唐老凭一己之力，耗十年之功，编纂了《全宋词》，被称作词圣。其实我一直觉得，这词圣之前应该加一个词，叫情圣。我入学的时候，唐老当时还健在，只是已经90多高龄，再不给我们上课。所以，人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能够聆听唐老的课。但是我听我的老师说，唐老至情至性。年轻的时候和他的爱人在战乱纷飞的年代相识相爱，结成夫妻。可是发妻在他30多岁的时候就一病而逝。后来，唐老独自带着孩子们，在艰难岁月中洁身自好，在妻子死后60多年的岁月中，忠贞不二，一辈子都没有续弦再娶。据说，每年清明的时候，唐老会带一杆洞箫，去妻子的坟前为她吹她生前最爱听的曲子。我的老师曾经告诉过我，有一次上课，唐老讲宋词，刚好讲到东坡先生的这首《江城子》，说他在黑板上抄写下整首《江城子》，转过身来只念了一句"十年生死两茫茫"， 就突然泪如泉涌，声音哽咽，再也说不下去。后来整堂课唐老只和学生相弃而对，偶尔口中呢喃地说两声：“苦啊，苦啊。”我只听自己老师的转述，就觉得这是人世间最伟大的课，永远再难以超越。唐老是用自己全部的人生，至情至性的灵魂去讲解这首千古悼亡之首之作。事实上，东坡先生这首词用语如此平实，却如此感人，正是因为来自生活本身的力量。苏轼的发妻王弗，他的父亲是四川的一个乡贡士，在古代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了。王弗呢，至幼就知书达理。我们不知道王弗的才学到底怎么样，估计要赶上苏轼肯定有点困难。但是苏东坡自己在文章里记载过，说有一次啊，自己里读书的时候就被红袖添香伴读书的王弗指出了一个错误。还有一次他背书的时候突然忘了词儿，接不下去了。咦，王弗轻声就念出了下句，这让一肚子学问的苏东坡大为佩服。我想要指出苏东坡读书中的错误，那一般的知识积累肯定是不够的，所以王弗的才学肯定是不一般的。王弗不仅天天陪着丈夫读书学习，做一对爱学习有文化的模范夫妻，而且她对丈夫的人生理想仕途追求都很用心。史书记载王弗有一个爱好，就是苏轼做官之后啊，家中凡有苏轼的同僚下属来拜访，苏轼在前厅接待攀谈，王弗呢就在帘子后面悄悄地偷听。客人走了之后啊，王弗就凭自己女性特有的直觉为丈夫分析谈话的内容还有谈话的人。据说苏轼往往是大受裨益啊，比如说北宋文人党争中后来新党重要的成员张敦，没有发迹的时候来拜访苏轼，走了之后在帘后偷听的王弗就给老公说了，这个张敦啊将来一定是大劫大恶之人，不可不防。结果苏轼呢不以为然，后来这个张敦仕途得意之后果然是个极偏激的人，苏轼这些人最后都栽在他手里。苏轼之所以不断地被流放惠州，后来甚至流放到海南岛，都是因为这个张敦。所以后来苏轼感慨，还是当年的王弗看人看得准啊。所以你就看出王弗的一个什么样的特色呢？贤内助的特色。苏轼在纪念妻子的墓志铭中也明确地称王弗是个贤内助，包括他的父亲苏洵，八大家中的思想家，也认为儿媳妇儿是非常出色的。所以在王弗去世的时候，苏轼就提出来把王弗的灵柩送回四川眉山老家，和苏轼的母亲也就是王弗的婆婆岑夫人安葬在一起。可见连苏洵也非常器重这个儿媳，所以苏轼在40岁的时候写这首《江城子》。你要知道这个时候的苏轼正在经历他人生第一次坎坷。苏轼年少的时候名扬天下，意气风发，但是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到了这个时候开始了王安石变法，也就是熙宁变法，而苏东坡作为旧党成员不被重视，只得外放地方，所以仕途非常不得意。人到中年思及往事，对曾经是自己贤内助的妻子王弗就更加的思念。 所以历经了红尘的磨难之后，在时间的沧海中想起当年恩爱的发妻，所谓结发为夫妻，死生未可依。当然，我们也必须承认，苏轼并不是只是因为人到中年仕途坎坷才分外思念发妻，他和王弗的感情本来就非常好。我们知道苏轼号东坡，是因为他确实在惠州东坡干了不少农活，但是他这辈子干过最多的农活是什么呢？是种树。他曾经在故乡梅州的山坡上种了30,000棵雪松。为什么要种那么多的雪松呢？是因为王弗爱雪松，所以苏轼就曾经带着家人为了纪念亡妻，亲手制下30,000棵雪松。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东坡居士的痴情，这个细节让我很感动。我记得我在网易上注册的第一个邮箱就是30,000棵树。说到苏轼的这首《江城子》，最大的特色，一是平实，二是感人。既能让词学宗师、国学大师唐圭章先生一生为之念念不忘，也能让半文盲的杨过为之伤感而发狂。你看，金庸先生在《神雕侠侣》里头写道，杨过为小龙女跳崖，其实重要的引子就是苏东坡的这首《江城子》。小说里说，杨过一辈子痴心武学，读书不多，其实是个半文盲，只是数年前偶然在一家路旁小酒店的墙壁上见过这首词，随口念了几遍就牢记了下来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觉得这首词情深意真啊，所以他在绝情谷中等待16年后与小龙女相会，过了约定的这个日子，心中万念俱灰。这时候他想起《江城子》这首词来，心想他是10年生死两茫茫，而我和龙儿已相隔16年，塔上有个孤坟，知道爱妻埋骨之所，我却连妻子葬身何处也自不知啊。然后想起下半阙，说那是苏轼一晚梦到亡妻的情景。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正梳妆，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这就是刘永所说的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。杨过想到此，不由得心中大痛，说而我3日3夜不能合眼，竟连梦也做不到一个。所以后来万念俱灰，再加上他生性激烈，然后纵身跳入万丈悬崖。所以你看，不论是学问深湛的国学大师唐老，还是半文盲的武痴杨过，都会因为这首《江城子》而奉献出自己全部的生命，愿意改变自己的人生。所以什么样的作品才是最好的文学？什么样的诗词才是最感人的诗词？很简单，来自真实的生活，来自深情的灵魂。愿有岁月可回首，且以深情共白头。谢谢大家。